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每次都要讲时间过得好快，已经上次才说二月一号，二月第一天是礼拜天，然后二月就过完了哈。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三月的时间哈，三月一号也是礼拜天，那三月一号礼拜天早晨就有瑞雪迎春啊，让我们看到这个雪又下下来了。我在上个礼拜天的这个大雪来临前，坐着飞机逃离了波士顿，到一个风光明媚的北加州。哇！我在那个北加州看到这边的这个下雪的情况，我讲哇，差好多，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在去了加州就回不来了。加州真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下雪的时候，有时候都十几度、二十几度，他们那边是五十几度、六十几度，天哪，差太多了。同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哈？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冬天哈，喜不喜欢下雪，对。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波士顿，因为波士顿四季分明，不像加州哈，加州稍微有点单调。我们在这边的人，当然要说我们的好话哈。我在北加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加州虽然好，但是波士顿更好。为什么？因为四季分明，而且波士顿是一个什么美国的文化之都，我们都比较有文化哦。这个不像加州，这个讲太多哈。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感谢神哈，我们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有主同在就是祝福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从伤痕到祝福，从伤痕到祝福，在破碎中遇见恩典的家。好，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主题是家庭及宣教，所以我们在家庭及宣教这个大的主题之下，我们在每一个月当中，我们会有一个讲到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主题，就是不论我们是讲生命记，我们是讲任何一个，我们都希望是聚焦在这样一个主题当中，那大家就能够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就是说在家庭及宣教这样一个大主题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当怎么做。那三月要讲到是从伤痕 到祝福，那所以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严肃一点，比较严肃一点的一个话题。那我们都知道说家庭一个家庭，真实的一个家庭，我们这边讲到真实的家庭，一个真实的一个战场。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家庭及宣教，我们刚才讲到嘛，就是说我们讲到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今年教会有好多的这个短宣队，其实也没很多啦。我跟人家在牧者联导会的时候，在讲到说我们教会今年有很多的短宣计划，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他就默默不作声，就那个牧师分享他祷告信息的时候，哇，一听他们排了十几个短宣队，我们这里的教会哦，他们一年有十几个短宣队出去。我就讲了哦，我们是稍微的哈，这个小巫见大巫哈，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哈，就是说神他按着我们所有的，然后来量给我们哈，是我们可以做的哈，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去年去了出去两次短宣，那我们今年又比两次多了几次哈，那所以感谢神哈。但是我们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到我们要去德国，我们要去英国。我们或者我们今天要到美中，所以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说那是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或是一个比较有缺乏的地方，有没有？但我们很少会想到说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宣教的地方可能 就在什么，就在我们家里头，就是说我们家可能是我们最需要做宣教的地方，就是说宣教最前线可能就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在我们家的这个什么饭桌旁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忽略掉这个事情，以至于我们在沙发上我们常常都怎么样，只是在一起看电视，只是在一起滑手机，在饭桌上呢，只是父母叮咛儿女之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冲突，然后就不欢而散了， 就是爸爸妈妈，爸爸或妈妈就不吃饭就走了，或是孩子就负气就离开了这个餐桌，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家里的真实的情况不见得像我们想象那么美好。就像今天那个领诗的弟兄讲到，就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讲唱这个唱那个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家都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而是我们家需要有神的恩典进来进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家的破碎跟恩典的时候呀，我们是盼望能够直面问题，然后呢从神的恩典当中找到家的那一个出路在哪里呀？好，这个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后面下面的 note， 发觉到它的字好小，小到我们这种老人家看得很不清楚，所以要用我们的这个记忆来看哈。就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家的破碎，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去避开不谈，或是略过不谈。或是我们只讲家好的一面，而去不谈家破碎的一面，以至于那个破碎会永远成为一个破碎，那个伤口永远没有愈合的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怎么样子能够，虽然这个我们的家可能不是我们的真实的家，可能不是我们的避风港，而是一个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一个战场，但是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当我们 直面这个我们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出路。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当中一个很有名的家庭受害者约瑟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神的恩典如何能够翻转破碎。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读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创世纪五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五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我们来 看这一段的经文。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从约瑟这一段他的一个谈话当中，我们 有三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让我们从伤痕到祝福，让我们的家在破碎中可以遇到神的恩典。哪三个功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功课就是认清破碎，当家不再是避风港啊，我们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直面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破碎是什么，破碎在哪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当我们来看到约瑟，当我们看那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今天没办法，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从一开始来讲起来哈，但是我们大略的大家应该都知道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说的话，眼光来看的话，简直就应该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的一个教科书。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虽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传下来，传到雅各，雅各虽然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也是以色列的一个等于是说他的这个始祖来讲的话，但是我们从雅各对待儿子的这个关系上面看到，他们家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雅各独独偏爱谁，就是偏爱约瑟。他偏爱约瑟，他就公开的偏心，他没有想到他其他儿子那么多的儿子，而且都很大的儿子，然后呢他独独送约瑟一件彩衣，有没有？然后这件彩衣呢就成了他兄弟嫉妒的一个导火线。我不晓得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家如果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就很好了，一个孩子无所谓，一个孩子大家都一起爱他就好了，两个人一起爱，四个人一起爱，或是就是 更多人一起爱都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是多过一个以上的话，你对待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哦，你送礼就不能够只送他不送他，哦，你就不能一直给他好处，一直赞美他，一直夸奖他，你整个眼光都看着他，不看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心里头总是会有这个问题出来。约瑟的问题就在这里，约瑟的问题不是约瑟本身有问题，是约瑟的父母，约瑟的父亲对待他独独偏心他，以至于他的兄弟们，他的哥哥们就开始的有了那个嫉妒的心出来。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怎么样更大的一个家庭悲剧就发生了，他的哥哥们对他充满了恨，最后呢就合谋想要杀他。哦，然后可能是神在他们当中动工，所以转念之间就想说把他当做一个商品卖掉，卖给一个人口贩子。你要想象，你如果是约瑟，你原来在你们家里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被父亲捧在手，高高在上，被父亲高高捧起的那一个宝，然后突然之间呢被人口贩子卖到了异域他乡，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他在他最需要家人支持的那个青少年时期，却被最亲的家人给背叛，甚至被他的家人给出卖，被他的家人给遗弃。所以如果你是约瑟，你的伤就在这个地方，你的伤不只是你被卖掉，你的伤是你是被你最亲的人卖掉，你的伤是被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伤害你，伤害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最亲的人。但是我们也会同时发现到，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界限，以至于好像最伤害我们的不是外面的人，而是里面家里的人。然后我们有意无意的，我们对我们最亲的人，或对我们所谓最爱的人，做出最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家当中，因为我们家里可能没有像约瑟他们家那样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变化，你可能不会把你所嫉妒的弟弟妹妹给卖掉。或者你不会想到你把你嫉妒的哥哥姐姐杀掉。我想我们当中不会有那么这么戏剧性的一个变化，但是那种被家伤害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那种被家伤害的感觉，可能是你父母有意无意间常常对你说的，你看看别人的家孩，你看看王家的那个王松，他功课多好，人长得又好，功课又好，是吧？各方面都好，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样？你下次看到他，你下次看到这个你的邻居，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心中就有一把火出来，有没有？或者说，可能是你父母间争吵，常常争吵，对你留下了一些的恐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父母，可能不是在争吵。我后来以前发现到的，就是我有时候跟师母讲话稍微大声一点，就是激烈一点，其实真的没有在争吵。但是呢，我们家两个孩子那是小时候，他们就会有点害怕，你知道，尤其我们那个女儿，她就会觉得她，所以我后来就警觉到说，哦，因为我们没有在争吵，但是我们的那些的情绪的一些变化会影响到孩子，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是他们看到你们可能是有那样子一些事情出来，更何况是如果你们真的有一些在争吵的时候，或常常争吵，你就会把一些的恐惧留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或者呢，是你在最需要被肯定的时候，却得不到你的父母或你家人的肯定，得到的只是一些的冷漠。可能你的父母太忙了，他根本没有时间管你，他也根本没有时间去知道你需要他的肯定， 你在你的学业上需要他的肯定，你在你的成长上需要他的肯定，你在你的许多事情上需要他的参与跟肯定，但是得到的可能是一种冷漠。所以这叫做隐隐的痛楚。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现在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不是也是这样长大的吗？我的那个痛仍然在我的心里头，我的那个所谓的伤，你们所谓的伤痕还在我里头，我仍然还是这样子继续长大。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讲到家庭及宣教的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个福音带进我们的家的话，宣教的第一步不是假装完美，而是承认破碎。不是假装塑造出我们的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基督化家庭嘛，哪个基督化家庭不幸福美满呢？对不对？然后每天都家庭灵修啊，我们都父母带着儿女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都一起唱诗歌。你觉得是这样家庭吗？你觉得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家庭吗？所以我们先除掉那个完美，我们承认我们有一些的不完美，或者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有一些的破碎，一些的伤害影响到我们。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破碎，承认我们家庭功能失调了，承认我曾经经历的那个家人背叛的创伤，或者承认我到现在都还有一些隐隐的痛楚，唯有我们去认清破碎，并且去直面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那个医治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的家，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来看，在这一个当中，我们讲到第一个功课就是要认清破碎。那第二个功课呢？第二个功课就是要转化视角。转化视角就是约瑟那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当约瑟的故事或是创世纪的故事进入到第五十章要收尾的时候，他留下一个要收的尾是什么尾？要留下要收的尾就是约瑟跟他哥哥们的和好。我们会讲到说，约瑟不是在第四十五章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的时候已经跟哥哥和好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才没有读的经文，就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十章的十五节那个地方，就是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我们看到当雅各死了之后，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心是忐忑不安的。我们讲到四十五章，你如果去看创世纪四十五章的时候，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已经讲到因着神的恩典以及神的旨意，他根本不计较哥哥们跟他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你看，从四十五章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他的哥哥们足足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心都是揣测不安的。他们可能会想到说，因为他的父亲还在，所以今天这个约瑟没有杀我们，是因为父亲还在，所以看父亲的面子，所以没有杀我们。你看，所以当他父亲死了之后，他们的心就揣测不安，所以他们就才会想到说，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从前对约瑟的一切的恶，他们知道他们的不对，只是说他们一直不肯去面对这个事情，他们害怕约瑟的报复，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来自救。那个方法是什么？我们看下面的16到17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哦，我这边有 highlight 几个地方是什么？几个地方是他们约瑟的哥哥们， 他们害怕约瑟足足的报复他们，以至于他们想出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样子的方式，想要约瑟能够饶恕他们。首先他把他死去的父亲搬出来说，你父亲，而且他不是说我们的父亲，他是说你的父亲。他提醒，意思说提醒约瑟说，雅各还在的时候你没有杀我们，所以你父亲未死之前，而且你父亲吩咐你。所以他第一个提醒说你的父亲，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说你父亲吩咐他，吩咐约瑟什么事情呢？就吩咐约瑟说要饶恕他们，有没有？就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首先他提到父亲，再来呢提到他们自己跟约瑟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这个厉害哦，他把父亲搬出来之外，他也把神搬出来，因为他知道约瑟是，他们知道约瑟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讲完父亲之后，他讲到说你父亲的神，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应当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父亲神的仆人。哇，你看到的没有？这个是叫做，这叫做谈判的技巧，谈判的艺术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人听你的话。从这里可以看到哈，那最后一点，他除了讲到说我们是你父亲神的仆人之外，还讲到什么呢？还讲到一个他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什么？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生怕他不了解他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希望约瑟能够饶恕他们，希望 饶恕他们。然后如果你 看到创世纪那个地方50章18节的时候，约瑟听了这个话之后就怎么样？就痛苦大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觉得说他的哥哥们太辛苦了，他的哥哥们被这个他们的这个没有办法饶恕的罪捆绑的太久，太辛苦了。所以呢，约瑟在这个地方说了一个令人十分动容的话，就是在创世纪的50章19节，约瑟说什么？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这边还没讲到一个哈 ，OK， 我看一下啊，好的，跳太过去了 ，OK， 约瑟知道他们心中的害怕，所以他开口第一句话说不要害怕，然后第二句话是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一个恩典的出口。那个出口是什么？那个出口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饶恕人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心里头都坐着一个审判官，以至于我们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得理的时候，我们不饶人，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都坐着一个审判官，我们都握着那一个法官的小锤子，我们心里头会想，你欠我的，你当年那样对我，你欠我一个道歉，你欠我一个童年，你欠我一份公道。我们不能够饶恕人的原因在于说，我们都觉得对方欠我们的，欠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饶恕人。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但是约瑟很清楚，约瑟很清楚什么呢？约瑟很清楚，唯有神是那一个真正的审判官，不是我们，不是任何一个人。即使对方对我们做任何的 不对，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只有那一个高天之上的神，他是最后的那一个仲裁者， 而不是我们这些自认为的受害者。当我们愿意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转换这个视角，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如同约瑟所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当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早已经放下那把法官的小锤子，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一直抓着那个报复和讨债的权利不放的话，他无法，他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他知道，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真正的审判不在于人，而在于神。就算你今天对他做任何再多的指责，你欠我一个公道，你欠我一个童年，你欠我一个道歉，你欠我一个说法，你说的再多，甚至做的再多，你还是不够的。你心中如果那个恨意除不掉的话，那个恨时不时的就会来刺痛你，那个恨时不时的就会让你借着报复想要得到一个偿还，但那个偿还绝对不在报复当中能够实现。以至于我们家，我们会看到我们家的一个，我们常常在家里头的一个痛苦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原本应当是彼此相爱，最相爱的一群人，却因着我们自认为的委屈，自认为的受伤，自认为要求偿，自认为的我们有权利拿起法官的锤子定对方的罪，以至于我们的家甚至我们自己永远没有一个平安的时候。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知道他不能代替神，所以他在埃及受苦受难，受尽委屈，受尽冷落，遭人遗忘的日子当中，他永远知道我岂能代替神呢？以至于他没有让那个苦毒在他心中滋生，他没有抓着那个报复等着那一天的来临。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有的只是一个饶恕，因为唯有饶恕才能够让他从那个受害受迫当中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讲到饶恕的真相，不是抹杀过去，不是向对方说你做的没错，你什么都没有错。我们讲到直面问题，饶恕不是说抹杀过去的种种，而是说我不再代替神来审判你，我把这个权交还给神。饶恕也不是让自己被捆绑在过去的纠结伤痛当中。当我们能够把那个理当属于神的审判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再捆绑自己，我们也才能够从过去的伤痛当中真正的搬出来走出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往前走下去。所以我们来看到最后，我们来看到从伤痕到祝福，让家在破碎中遇见神的恩典的第三个步骤，就是看见恩典。也就是约瑟，我们刚才念的当中讲到第二句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我们刚才有念过，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 这句话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一句话，因为约瑟并没有略过他哥哥们过去的事情，有没有？他说，啊，你们没事没事，你们没有，他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从前你们原是要害我。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不是抹杀过去的种种， 而是怎么样？而是把神的意思带出来，把神的恩典带进这个状态当中，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转化。我们刚才讲到说，约瑟没有抹煞这个事实，他很清楚你们是要害我的，我知道，神也知道，但是恩典不是叫我们失意，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不是因为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忘记了过去的伤痛，忘记了过去的种种，我们不会忘记，但是呢，我们因着恩典不会叫我们把恶说成善，但是恩典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眼镜，让我们看见那恶意之上有一位更高的主宰。恩典没让我们失去记忆，恩典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了在我们所受的恶之上有一位更高的主宰。所以就是我们当我们看见恩典，看见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原是好的是什么呢？原是好的就是说神可以，神不会制造伤害，他不会把一些伤害刻意的放在我们的身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他可以利用那些伤害，就是恩典的转化，他可以利用那些伤害，使得那些伤害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原料。所以神可以利用我们受过的伤害，使得我们看见神的拯救在我们当中的彰显。从约瑟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被卖却成就了后来埃及的拯救，而约瑟所受的苦也成了他生命扩张、生命高度的那一个来源，而约瑟对神敬畏的生命也成了他原生家族救赎的那一个来源。我这边用的那个图，那个图是一个日本的一种的技术，叫做经济，那个中文叫做经济，英文的话是 kintsugi， 它是一种日本的一种艺术，它是利用那种掺有金粉跟银粉或是铂金粉的原料来修补那个破损的一个陶器。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是在于说，它是凸显而非隐藏那个陶器的裂痕，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图，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哲学，它这个哲学是说将破损视为器物历史上的一个部分，象征着瑕疵、伤痕与韧性，能让这个物品以及能让人变得更加美丽并且珍贵。所以神他没有掠去我们的伤害，却在我们的伤害当中利用我们的伤害，让那个伤害成为使得我们生命更美的一个来源。受过的伤可以成为他人的体恤，当我们受过的伤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相同情况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体恤相同情况人他们此刻的一个苦楚，我们就不会只是对人说没事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就不会对人说你只要跟神祷告，神就会帮助你、保守你，你可能更会给他一个拥抱，你可能更会给他一个无声的陪伴，你可能更会给他一个眼神的交汇，让他知道你了解他的苦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很多的大道理，我们需要的是被人了解，我们需要的是当我讲出我的伤痛的时候，你不会只告诉我说没事没事，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会有事的，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有平安跟喜乐的。我们略过一段的时候，我们略过中间那一段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这个标准答案可能会变成对方另外一个伤痛的来源。但当我们如果受过伤，或我们当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到别人的伤口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别人，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那个大祭司？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那个保惠师？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的一个委屈、苦楚、伤痛、伤害，他在人世间的时候，特别是他在三年半的服事当中，他都经历过。我们跌到最深处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了解我，没有一个人在我旁边的时候，耶稣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来就是为着来拯救我们。他一次拯救我们就全然拯救我们。他一次的拯救不是拯救完之后他就不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他拯救完之后会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受伤跌到一个深处无人理会的时候，耶稣竟然在那里。我相信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耶稣不是一个强势的救主，他是一个受伤的救主。他用他的伤来靠近我们，他用他的伤来医治我们，他用他的伤来拯救我们。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越过这一条线，我们代替神。我们觉得我们有理，我们可以跟对方要任何我们应该要的偿还，但是我们忽略掉了，我岂可代替神？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美好的心意，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心中那个法官的锤子，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觉应当向对方追讨的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在我们的伤口当中，神也有一个美好的心意，要我们先放下，我们才能够领会到。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来到一个和好的桌前。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要借着他儿子的死来成就我们的重生，神要借着他在他儿子身上发生的这一个最悲惨的人间的故事来成就人类最需要的救赎。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一起请赞美队来到我们前面，我们一起来当我们引用这个圣餐前，我们在借着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破碎，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他用他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他十字架上那个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并以他钉痕的双手来缠裹我们的伤痕。主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是为了医治我们这些在家庭中在人际关系中破碎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祷告的心来唱，我们来思想这个破碎跟我们的关系。 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
怀着破碎的心，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单单依靠你的怜悯，数算你慈爱无限，多少次远离，多少次的归回，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求你赐恩典，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求用钉痕的双手来缠过我们的伤痕，用刀口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
我们请诗琴继续来弹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想一想，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一个破碎的家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是你现在的家，可能是你成长当中的那个老家，那个家里可能有一个人是你想到还会觉得痛。有没有一段的对话是你现在还不愿意提起的？有没有一个亏欠是你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原谅或者无法弥补的？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他不是拿着法官的锤子来定你的罪，定你家人的罪，他是带着钉痕的手来到你家的门口，他对你说：孩子，你岂能代替我呢？把你审判权交给我，让我为你破碎的身体来包裹你的伤口。主给我们的爱是抚救我们的爱，他亲自来到我们的伤痛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我们的苦他都知道，我们的委屈他都理解，他要借着亲自与我们的同在，要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并成为我们可以放手的力量。我们一起再来唱第二段。
怀着疲惫的心，我们回到你的身边，多少次 冷淡，多少次的懊悔，你深知我们的伤痛，求你来安慰。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用清楚的宝血来安慰我们的心，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求用钉痕双手来缠过我们的伤痕，将刀口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
如果你心中仍有怨恨，请试着对主说：主啊，我放手，我不想再当那个审判官，谢谢你进到我的伤痕里，求主让我的破碎成为你恩典的记号。
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清楚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以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求用钉痕双手来缠过我们的伤痕，将刀口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清楚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以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求用双手来缠过我们的伤痕，将刀口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那里没有浪费的痛苦。谢谢主，透过约瑟的人生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家庭悲剧中，主你的恩典依然在动工。主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这个饼与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宗教，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这是一个盟约，主您既然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回到家中，成为那个传递饶恕的人。求你医治的福音 临到我们福音堂的每一个家庭，让那些隐藏的伤痕、冷战的关系、原生家庭的锁链，求你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在恩典中一一解开，让我们的家里的餐桌像圣餐桌一样，成为经历饶恕、分享恩典的地方，带着我们，带着这一份平安的医治，求主带领我们走进下一个礼拜，并生活中的每一个恩典充满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